回家来坐了一会，他觉得那空旷的二层楼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家，静悄悄地坐了。不耐烦起来的时候，他又想跑出外面去，然而要跑出外面去不得不由主人的房门口经过，因为主人和他女儿的房就在大门的边上。他记得刚才进来的时候，主人和他的女儿正在那儿吃饭，他一想到经过他面前的时候的苦楚，就把跑出外面去的心思丢了。拿出了一本 G.Kissing 的小说来读了三四页之后，静寂的空气里忽然传了几声沙沙的泼水声音过来，他静静而的听了一听，呼吸又一霎时的急了起来，面色也涨红了。迟疑了一会，他就轻轻的开了房门，拖鞋也不脱，悠脚悠手的走下扶梯去，轻轻的开了便所的门。他竟兀兀的站在便所的玻璃窗口偷看，原来他旅馆里的浴室就在便所的间壁，从便所的玻璃窗看去，浴室里的动静寥寥可见。他起初以为看一看就可以走的，然而到了一看之后，他竟同被钉子钉住的一样，动也不能动了。那一双雪样的乳峰，那一双肥白的大腿，这全身的曲线，呼气也不呼。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会，他面上的筋肉都发起劲来，愈看愈颤的厉害，他那发颤的前额部竟同波流窗冲击了一下，被蒸汽包住的那赤裸裸的衣服便发了娇声问说，是谁呀？他一声也不响，急忙跳出了便所，就三脚两步地跑上楼上去了。他跑到了房里，面上同火烧的一样，口也干渴了，一边他自家打自家的嘴巴，一边就把他的被窝拿出来睡了。他在被窝里翻来覆去，总睡不着，便立起了两耳，听起楼下的动静来。他听听泼水的声音也熄了，浴室的门开了之后，他听见他的脚步声，好像是走上楼来的样子，用被包着了头。他心里的耳朵明明告诉他说，他已经立在门外了。他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奔住的样子，心里怕得非常，羞得非常，也喜欢得非常。然而若有人问他，他无论如何总不肯承认说这时候他是喜欢的。他屏住了气息，尖着了两耳听了一会，觉得门外并无动静，又故意咳嗽了一声，门外亦无声响。他正在那里疑惑的时候，忽听见他的声音在楼下同他的父亲在那里说话，他手里捏了一把冷汗，拼命想听出他的话来，然而无论如何总听不清楚。停了一会，他的父亲高声地笑了起来，他把被蒙头的一罩，咬紧了牙齿说，他告诉了他了，他告诉了他了。这一天的晚上，他一睡也不曾睡着，第二天的早晨，天亮的时候，他就惊心吊胆地走下楼来，洗了手面，刷了牙，趁主人和他的女儿还没有起来之前，他就同逃野似的出了那个旅馆，跑到外面来，官道上的沙尘染了朝露，还未曾干着，太阳已经起来了。他不问皂白，一直的往东走去，远远有一个农夫拖了一车野菜慢慢的走来，那农夫同他擦过的时候，忽然对他说，你早啊。他倒惊了一跳，那清瘦的脸上又起了一层红潮，胸前又乱跳起来。他心里想，难道这农夫也知道了吗？无头无脑的跑了好久，他回转头来看看他的学校，已经远得很了，太阳也升高了。他摸摸表看，那银饼大的表也不在身边。从太阳的角度看起来，大约已经是九点钟前后的样子。他虽然觉得饥饿得很，然而无论如何总不愿意再回到那旅馆里去同主人和他的女儿相见，想去买些零食充一充饥。然而他摸摸自家的袋看，袋里只剩了一角二分钱在那里。他到一家乡下的杂货店内，进那一角二分钱买了些零碎的食物，想去寻一处无人看见的地方去吃。走到了一处两路交叉的十字路口，他朝南的一望，只见与他的去路横交的那一条自北趋南的路上，行人稀少得很。 那一条路是向南斜低下去的，两面更有高壁在那里。他知道这路是从一条小山中开辟出来的。他刚才走来的那条大道，便是这山的灵脊，十字路当作了中心。与灵脊上的那条大道相交的横路，是两边低斜下去的。在十字路口迟疑了一会，他就取了那一条向南斜下的路走去。走进了两面低高壁，他的去路就穿入大平原去，直通到彼岸的室内。平原的彼岸有一簇森林，划在碧空的心里。他心里想，这大约就是 A 神宫了。他走进了两面低高壁，向左手斜面上一望，见沿高壁的那山面上有一道女墙，围住着几间茅舍，茅舍的门上悬着了“香雪海”三字的一方匾额。他离开了正路，走上几步，到那女墙的门前，顺手的向门一推，那两扇柴门竟自开了，他就随随便便的踏了进去。门内有一条曲径，自门口通过了斜面，直达到山上去的。曲径的两旁有许多老苍的梅树种在那里，他知道这就是梅林了。顺了那一条曲径，往北的从斜面上走到山顶的时候，一片同图画似的平地展开在他的眼前。这园自从山脚上起，跨有朝南的半山斜面，同顶上的一块平地布置得非常优雅。山顶平地的西面是千仞的绝壁，与隔岸的绝壁相对峙，两壁的中间便是他刚走过的那一条自北趋南的通路。背临着了那绝壁，有一间楼屋，几间平屋造在那里。因为这几间屋门窗都闭在那里，他所以知道这定是为梅花开日卖酒食用的。楼屋的前面有一块草地，草地中间有几方白石围成了一个花圈，圈子里握着一只老梅。那草地的南尽头，山顶的平地正要向南斜下去的地方，有一块石碑立在那里，细记着梅林的历史的。他在碑前的草地上坐下之后，就把买来的零食拿出来吃了。吃了之后，他呜呜的在草地上坐了一会，四面并无人声，远远的树枝上时有一声两声的鸟鸣声飞来。他仰起头来看看澄清的碧空，同那皎洁的日轮，觉得四面的树枝、房屋、小草、飞禽，都一样的在和平的太阳光里受大自然的化育。他那昨天晚上的犯罪的记忆，正同远海的帆影一般，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。这梅林的平地上和斜面上，又来又去的曲径很多。他站起来走来走去的走了一会，方晓的斜面上梅树的中间，更有一间平屋造在那里。从这一间房屋往东的走去几步，有眼古井埋在松叶堆中。他摇摇井上的鸡桶看，下下的响了几声，却抽不起水来。他心里想，这园大约只有梅花开的时候开放一下，平时总没有人住的。到这时，他又自言自语地说，既然空在这里，我何妨去问原主人去借住借住。想定了主意，他就跑下山来，打算去寻原主人去。他将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却好遇见了一个50来岁的农夫走进园来。他对那农夫道歉之后，就问他说，这园是谁的，你可知道吗？这园是我经管的。你住在什么地方的？
我住在路的那面堤。
一边这样的说，一边那农民指着道路西边的一间小屋给他看。他向西一看，果然在西边的高壁尽头的地方有一间小屋在那里。他点了点头，又问说，你可以把园内的那间楼屋租给我住住吗？
可是可以的。
你只一个人吗？
我只一个人。
那你可不必搬来的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你们学校里的学生已经有几次搬来过了，大约都因为冷静不过，住不上10天就搬走的。
我可同别人不同，你但能租给我，我是不怕冷静的。
这样其理有不租的道理，你想什么时候搬来？
就是今天午后吧。
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请你就替我扫一扫干净，免得搬来之后着忙。
可以，可以。
再会，
再会。
六。
搬进了山上梅园之后，他的忧郁症又变起形状来了。他同他的北京的长兄为了一些儿戏事竟生起龃龉来。他发了一封长长的信寄到北京，同他的长兄绝了交。那一封信发出之后，他呆呆地在楼前草地上想了许多时候。他自家想想看，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。其实这一次的决裂是发始于他的，同时操哥是更甚于他性之相争。自此之后，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，他被他人欺侮的时候没把他长兄拿出来作比，自家的弟兄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人呢？他每达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，毕竟把他长兄待他苛刻的事情细细回想出来，把各种过去的事迹列举出来之后，就把他长兄判决是一个恶人，他自家是一个善人。他又把自家的好处列举出来，把他所受的苦处夸大的细数起来。他证明了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时候，他的眼泪就同瀑布似的流下来。他在那里哭的时候，空中好像有一种柔和的声音对他说：阿呀，哭的是你吗？那真是冤屈了你了。像你这样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样的虐待，这可真是冤屈了你了。罢了罢了，这也是天命，你别再哭了，怕伤害了你的身体。他心里一听到这一种声音就舒畅起来，他觉得悲苦的中间也有无穷的甘味在那里。他因为想复他长兄的仇，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，改入文科里去。他的意思以为医科是他长兄要他改的，仍旧改回文科，就是对他长兄宣战的一种明示。并且他由医科改入文科，在高等学校需持卒业一年。他心里想，持卒业一年就是早死一岁，你若因此迟了一年，就到死可以对你长兄含一种敌意，因为他恐怕一二年之后他们兄弟两人的感情仍旧和好起来。所以这一次的转科便是帮他永久敌视他长兄的一个手段。气候渐渐而的寒冷起来，他搬上山来之后已经有一个月了。几日来天气阴郁，灰色的层云天天挂在空中，寒冷的北风吹来的时候，梅林的树叶已将条落起来。初搬来的时候，他卖了些旧书，买了许多炊饭的器具，自家烧了一个月饭，因为天冷了，他也懒得烧了。他每天的伙食就一切包给了山脚下的园丁家包办，所以他进来只同退院的闲僧一样，除了院人骂几之外，更没有别的事了。有一天早晨，他清早的起来，把朝东的窗门开了之后，他看见前面的地平线上有几缕红云在那里浮荡，冬天半晓反照出一种银红的灰色。因为昨天下了一天微雨，所以他看了这清新的旭日，比平日更添了几分欢喜。他走到山的斜面上，从那古井里汲了水，洗了手面之后，觉得满身的气力一霎时都回复了转来的样子。他便跑上楼去，拿了一本黄仲则的诗集下来，一边高声朗读，一边浸在那梅林的曲径里，跑来跑去的跑圈子。不多一会，太阳起来了，从他住的山顶向南方看去，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，平原里的稻田都尚未收割起，金黄的谷色以干碧的天空做了背景，反映着一天太阳的晨光，那风景正同看蜜来的田园青画一般。他觉得自家好像已经变了几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样子，对了这自然的漠视，他不觉笑起自家的气量狭小起来。饶赦了，饶赦了，你们世人得罪于我的地方，我都饶赦了你们吧。来，你们来，都来同我讲和吧。